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七天不停为你播。快报快报，少林门功夫学院今夏推出全新三合一功夫中文科学夏令营，对象是5至11岁的孩童。有太空探险、沙漠求生等的生活题材，有兴趣者请打650-548-9988。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Zhu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Zh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其英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三藩市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波托拉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415-282-8883 415-282-8883。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周二天图世界，我是赵慧娟。从2010年开始，我相信大家都有很深刻的感触哦，许多异常的现象不断发生。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声音现象导致气候异常、植物生长异常、该开花的时候没有开花、该结果的时候不结果之外，我想最近莫名其妙的黑鸟坠地死亡、大群鱼类死亡、新病毒的出现、禽流感的猖獗到地震的不断，那是地球病了还是地球接近死亡？今天节目中，我们再度邀请到帕劳头市政府建筑与城市督察建设官员，让他曾在纽约、东京、北京、上海、台北展出建筑艺术装置展，也是建筑师为了可持续世界研究项目研究部主任和制作首席策略。那对于政治学及藏传佛教也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同时呢，他也是金门猛禽观察台鹰守望者观察家。贺昌生先生，
是慧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这个要听到最后一个这个头衔哈，叫金门猛禽观察。大家不是台湾的这金门马祖的金门，而是Golden Gate，
Golden Gate，
Golden Gate， 这个就是旧金山北边那个金门，我们叫 Golden Gate Raptor Observatory， 然后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休闲的活动。
我想一样哦，因为上个星期我们也请到那个贺昌生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他的 title 真的很多很多，所以每次要念得很辛苦哦。那我想因为刚刚也有另外一个，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有没有，我也觉得说，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去解释它，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建筑师为了可持续世界的一个研究项目？
OK， 在2008年就是汶川地震之后，我跟大家曾经在上一次的这个访谈中提到，我自己本身的兴趣很多，我对这个人类学很有兴趣，我对佛藏传佛教，因为其实从这个建筑的观点来看，就是所谓佛经的观点来看，这建筑里面的是相与法，这个我不是专家哈，因为我想这个宗教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但他能够看到这个一些人类存在这个世界上一些脉动，我对这些都很有兴趣。那刚好是这个跟专家到甘肃啊那个地方，那甘肃我们是飞到兰州，然后之后从兰州出发，我们在十天之内开了差不多3000公里，从兰州出发到甘肃南边叫甘南，那经过甘南的时候看到了我以前对于就是在那时候就是您瀛州那个阶段，我对于藏传佛教有兴趣，所以看到了一些就这个所谓他们还是住在很传统的原始的，就是等于说是所谓前工业文明的一些他们传统的游牧啊，这种这就是西藏高原的一个部分。我们经过甘南的时候看过这个地方，也看到了他们跟天斗跟这个气候在搏斗，还甚至包含一些政治因素，他们的那种所谓这战斗。那么但他们生活得很快乐，我看到了那些无论在天灾各方，所以其实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很可以持续的。那我的这个整个想法是我们说这个在非洲在世界上有无国界的医生啊，一群医者去照顾这事，有无国界的工程师，那其实建筑师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我经常最喜欢的一个头衔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热爱还有我的专业，基本上如果我觉得以后要介绍我的话就是建筑师贺昌生那就好了。那我是淡江建筑系毕业，我还是很 proud 我曾经或如何走上这条路。那建筑师无国界，建筑师如何对这个世界的所谓永续和生存能够尽一些绵薄的力气的话，无论是从视觉这个的所谓这个观察，或者是从建筑实质的社区的这种参与啊，那我都很有兴趣。那这就是我想做的。
嗯哼，那个所以其实这个可持续世界跟现在大家都了解的，或者说很多人在推行的所谓的绿建筑，是不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我曾经有人问我这问题，所谓sustainable 跟 green。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其实是我想的定义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人哈已经在过去的我说百年或几百年之间，把地球的资源掏得非常厉害，而且有时候为了不要讲别的，我们有时候看地理杂志，国家地理杂志，为了要这个那个几盎司的这个所谓金块要从地里面把它刨出来，我们要动用多大型机具去把所有该挖全部挖掉，把山铲平，为了要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回头过来，应该开始尊重地球，所以那这样才能永续。所以 green 跟永续，我认为是一个相对的那个概念，而且是一个必须现在要真实面对的事情。那我先头您提到，我这也是这个从1988年离开台湾到美国来念书。在密西根待过，在纽约住过 New Jersey， 之后到洛杉矶也待过，然后之后在亚洲关岛盖饭店做工程，所以到东京啊，经常日本这些地方去跑的时候，我说来来回回大家就是想，那时候我是对于基本上是对一些装置艺术啊，对于人和环境的关系开始去做一些探索，可是现在基本上我们碰到的很多很大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摆在眼前，像 Katrina 这个在纽奥良发生的事情，其实还有我曾经在 Michigan 念书的时候，那时候经常到底特律那种城市，大家很简单的一个从 Detroit 现在到西谷来哈，很大的差别是在 Detroit 那种城市基本上大家都晓得并不是种族的问题或其他的，像伊斯帕拉头像这样的地方，他们有些因为人的群聚所造成一种社区，那种社区已经他很以后已经没有他自己重新去治疗伤口的一种能力，所以他那种所谓社会的要从外面社会或国家的资源去如何来把那个 那个地方重新再建设起来，像 Katrina 这样纽奥良那种地方，或像 Detroit 那种曾经在发展汽车文明的那个工业文明的阶段的时候，现在已经没落到那种地步，它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再。所以其实这种有一个UCLA 的一个人类学家叫 Jared Diamond， 他写过一本书叫 Collapse， 他讲人类的文明有一天是全部就是要崩塌掉、毁灭掉，这是绝对可能的。如果我们不从持续永续率的观点去重新把自己重新再好好的把自己的 footprint 哈，我们的这个脚步好踩轻一点的话，那是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重新救自己了。没有办法重新让根与芽从地里面重新长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很可怕的事情。
我想你刚刚提到那个 New Orleans 那个在 Katrina 之后，因为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比赛，一个舞蹈比赛在那一边，其实我那个感触很深呢，因为我们在路上走，就是说就在街上走，那想说去看一看，那毕竟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城市嘛。那我大概沿路走不长，大概两个 block 的那样子的，竟然有四个到五个人跟你要钱，所以那个情形是让我觉得说，哎，我是因为以前听说这种情况好像是在 China， 对不对？在中国，但是我是在美国，而且是在这个地方。那当然，那次我们的一个舞蹈比赛本身是为了就是说一些算是筹款、一些善款，但是真的感触很深。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好像一无所有。那我想，就这么小小的一个 Katrina， 对美国来讲。应该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它没有能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做好很好的一个重建，所以我想就说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感触很深哦。那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为了小小的金块，其实有朋友跟我讲他去云南，那他们为了要就是要拿到这些特殊的矿产，他们甚至用很多其实是有毒的那些化学物品，对不对，放到土里面，然后让这些东西可以，所以他们并没有去想到说你现在读下去了，的确我不吃，可是在我的后代也许100年200年以后它还是存在，那将来大家怎么死的，或者说怎么产生了某种情况的病变，其实大家根本都没有去思考到。
是，这台湾我去年年中回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们是高层啊，住在淡水靠近红树林那边，那非常好的 view， 观音山在正对面哈。从台湾来的朋友呢应该晓得那个多美，然后楼下就是一个超商，因为台湾天气非常热，夏天，然后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的，不可遏制控制自己的，一定会下去买饮料。可是我的岳父80几岁，他这个那时候塑化剂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是你就挣扎在那个你是不是要喝毒药还是你要活下去的这种状况产生。那其实在我记得在那个甘肃到甘南一直到我们后来有到九寨沟那个阶段去看这个地震，从四川那个边境上看到文县武都啊，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中国的领导人都去过了，我记得温家宝他们直接去武都在看这些灾后重建，那边山川美得不得了，因为他说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像江南一样，可是就是你再无法想象是在那个在中国的中部，在甘肃是
有，对，他认为说比较贫穷，
对，它是 landlock， 它是很贫穷的，然后它是有中国好像56个少还是57个少数民族，它有55个或是56个的，它是只有一种少数民族没有，在那种地方竟然有这么美的风景，然后那山上的那个资源哈是不得了的好的，那他们也讲也有金也有银也有这些东西，一条白龙江这样过去，但是可是那边是穷啊，穷到了我记得那个文县的那个县长请我们在那个砖窑压摊的一个地方晚上跟我们几个外国专家吃喝聊聊天讲讲话，他就说我们准备要去好像就是那时候到海地还是哪里去参加一个世界那个专门济贫的一个那个是国际会议，哇God，选民这是去谈穷人的问题，这是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何想象一个永续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事情，很难去了解。
好，我想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朱百珍中医师，医痔疮不用开刀不用吃药，痔疮自然脱落，一个疗程搞定，成功率100%，绝对安全。诊所位于乌伦华埠石街320号2楼222室，预约电话510-225-8685。 510-225-8685。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Juliana 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她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她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 650-857-1000。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又到了吃饭时间了，我们要吃什么呢？
去数一数二吧，那里有南山啤酒鸭、山珍炒腊肉、暖口毛血旺、川西麻辣鱼、正宗的重庆火锅、土家烤鱼、小炒羊、特制牛肉卷饼、各式手工水饺及面点，周末供应油条豆浆，还有各色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订座电话408-873-8628，408-873-8628，地址位于 Cupertino 中信广场内。
哇，好诱人啊，我们快点去吧。
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欢迎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我想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建筑师何长生。
谢谢。
因为他的 title 实在太多了，
简单一点。
那我想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其实曾经谈到，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 video 里面看到西藏人，就是一个介绍西藏那边的，但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感触很深，就是哇，他们怎么那么快乐，因为你可以从他们的那个表情完全表现出来，就是他没有什么心，没有什么心机，而是他所有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快乐是在脸上的。那我想那西藏也有很多的传说，说其实西藏人通常是因为你经过很多次的轮回，然后也许做了很多坏事，然后当你再有机会轮回成为人的时候，你的第一站就是在西藏，所以他们带有非常那种喜悦，重生的那种喜悦，带着那样子的一个心情回来。那当他们今天在西藏再度修行以后，可能他有机会回到世界上其他的地方。那我们也一直在讲说，假如你命很好，你可能到了美国，可能在台湾，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哦。但是我想那种快乐在我们看到他们有，可是在越是文明，越是我们越幸福，看起来越幸福的地方，其实那种快乐我们越消失了。那同样的，我觉得对于原始人来讲，他们对于地球的保护非常尊敬，他们尊敬地球的生命，尊敬地球的呼吸。可是对于说越是文明的人，其实我们好像对于这种永续生存的地球的这个概念越来越差。我们为了自己要也许是活得更好或是更 easy， 那我们其实不停地在伤害我们的地球。所以我想刚刚那个谁贺昌生一直在提到就是永续的这个问题哦，那有没有什么样更就是说更深刻的一种感受？我想你曾经走过就是到达那些地方，真的我相信你看到的东西跟我们一般人感受到的会有更大的不同。
是您现在提到的其实是我心目中非常向往而且非常有兴趣的一块。我晓得我从台湾出生，然后之后来国外，大家觉得这边是天堂，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天堂，但是为什么藏人他们那么快乐，那可这边很多人不快乐。其实昨天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我下次可能跟慧娟跟各位观众再介绍，听众再介绍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现在他们在做一个很有意思的 project， 叫 Project Happiness， 他们就在帕拉草。那当我们先头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也是跟大家一起就顺便提出来。他基本上是有三个 group 的学生，有一个非常不快乐的，在 Santa Cruz 山上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跟非洲的一个学校的中学生，再加上在西藏的一个在达曼萨拉的一个三个学校的学生，他们同时在 一起去跟乔治卢卡乔治卢卡斯跟理查基尔跟达赖喇嘛在谈为什么人可以过得变快乐。那么这是一个下面的一个题目，但我们先后当这先不谈那个。但是我其实我怎么说，我觉得人对自然的尊重是给自己的一，我们前头有讲到所谓 risk management， 就是所谓风险其实如果人对自然有尊重的话哈，基本上是给自己一个保障。那就像因为我觉得自然或者是人的跟这个地球的关系是，地球是母亲嘛，因为刚好这个礼拜基本上也是地球日。如果我们对母亲尊重，我们有对事情有一个地球的所谓伦理。啊，像我自己最近对于 environmental 环境保护这件事情 conservation 就地球保护这件事，我非常非常有兴趣。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像很有名的一个叫 Henry David Thoreau 梭罗，他自己一个人就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东北那边一个Massachusetts 就盖了一个小木头房子，他在那边聆听自然的声音，看鸟，听自然的脉动，把自己简单化到不要仰赖其他的任何的一些太大的一些变动，然后或者是变化的一些生命调节的这种所谓吃喝玩乐娱乐这些东西来，它后就变得比较单纯化了。单纯化之后会比较容易来解决一些我们碰到面对的问题。不好意思，我有点 lost 掉我自己都要讲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永续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和一个态度就是了。
不过我想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今天地球大家都不注重这个问题的时候，地球越来越多的一个现象或者一些其他的状况发生。比如说我想大家最近了解所谓温室效应造成地球暖化。昨天感觉上好像前天还很冷，然后突然间昨天就非常非常的热。那我想这种现象其实它不停的在发生，其实也可能是说，其实地球一直在给我们一些 warning， 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继续这样子继续不停的怎么讲，应该就是说用人的这样思考的方式去破坏或是伤害地球，其实将来其实承受后果的是我们自己吗？
嗯，是，所以其实简单一点解决方法就是，有好多小孩子哈，他们在建议大家要多种树。我实际上在到甘肃的那个旅程的时候，也发觉，我说看从兰州出去，从兰州到城里面的路上的时候，看到那个黄土的山上哈，那么就好多树种在那边，不过那些树通常都不是很容易活，因为以前在。我就是说，我说可能是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另外一个这个年代这个政治的这个取向上面，那时候是为了要炼钢，为了要把人类人定胜天，然后要把自己从贫穷往上提升。那现在中国已经富起来了，虽然可是沿海城市还是比较富的。那么所以那时候把树都砍掉了，可是大家现在已经有这种认识，包括在中国，我想国内来的朋友应该也都可以跟我们证明这件事情，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在美国，我觉得我们应该多种树，我们应该多给自己一些绿荫，然后给对于不要浪费水，像比如说詹古德很有名的一个那个专门研究黑猩猩的一个专家，他大家以为其实对于环境的保护或保育基本上要讲很多对于动物或这个生物的一些大道理，其实不是。我记得詹古德，我们在跟他碰，他有一次我们碰到他在谈话的时候，他说你们小孩子把水龙头的水啊，你要刷牙的时候不要让它一直 run 啊，就水就接一个小杯子，然后接点水来。你说我说一个黑猩猩的一个保育的一个专家这么有名的，他基本上他就讲要我们要省水。那我们其实省水的事情你也可以讲，慧娟你也可以讲，我也可以讲，那我们就把这件事就做到了。那从这些小的事情上做起，那其实都会蛮有意义的。其实已经不是讲大道理的时代，那种大道理说我们一个标语一个口号，然后把事情能够改变。前两礼拜到个朋友那边看到Harrison Ford 哈里逊福特，他做了一个，他好像帮大家晓得优胜美地 Yosemite 啊，另外我们晓得我们在湾区喝的就讲水哈，我们的水都是从 Hatchy Hatchy 那边来，其实 Hatchy Hatchy 跟 Yosemite 一样， 是原来加州这边两个很有名的人间仙境，就像山谷一样的。可是 Hatch Hatch 已经被水，因为在那时候江米尔那个阶段没有办法跟政府说服他说保留 Hatch Hatch， 然后就把它淹掉了，就淹盖了一水坝。所以 Harrison Ford 呢，哈里逊福特，他代表我想是这个 Sierra Club 这个 group， 他建议我们要把那个水坝去掉。
嗯哼，
但问题中国才盖了好多水坝，可是你知道从西藏高原，西藏高原基本上就是亚洲的水库，那包含到印度的水，到巴基斯坦，到所有的这个中南半岛的水，都是一个水坝一个水坝把它这样盖起来。水坝会造成淤积，会造成一些环境的最大的一些污染或者一些这个伤害。可是怎么办？因为我们从大的观点上来看，所以对于有志之士还有做环境保护的人，应该做大事的话，那可以朝那个看。小事的话，就是我们把水龙头关掉，然后刷牙的时候省点水吧。
嗯哼，其实我想这也是蛮多人对于说这个所谓的那种绿建筑或是绿化或是这一些，其实有蛮多意见的哈。因为其实我们会发觉到，像譬如说最简单的 ，OK， 那个时候在讲说。你洗完手以后，对不对？不要拿那个纸，因为用纸很浪费。
嗯、
所以大家说好，那我要去烘干。可事实上，烘干它花的能量其实更多。那也就是说，我们发觉到有些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开始产生矛盾？因为有些时候是为了图利了某一些的特定的厂商。
对。
所以说，变成很多人对于说，当你今天推行一个很大的想法或者什么的时候，大家会犹豫不决。那甚至于有些时候，你会发觉你好像被骗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点？那真的有心的人能不能走出来，就是说更多的呼吁，然后真的带头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比较，我想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真的在两极化当中，我们会看到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他用了很多的包装，实际上的本质是 totally 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现在蛮多人，我觉得会比较，大家其实都有这个心，可是要去做的时候又会觉得。有些犹豫的地方
是同样道理，您刚刚先头提到就是这个洗完手以后要纸巾的问题。上礼拜有很好一个机会跟一个湾区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前辈郑光志郑先生在谈起来，他说他是做塑胶袋，大家都晓得哈、
嗯、
这个他说现在不同的城市把这个塑胶袋全部都 ban 掉，就是说不准用。
对，
可实际上还，我觉得其实下次你应该请他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会帮您安排，没有问题。因为他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们还没有把真正把塑胶袋的代替品能够找出来的话，那现在其他所有东西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塑胶袋还是方便的。那有时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那我由他来讲我应该是更直接，因为人基本上是要改变生活的习惯或形态。
对，所以我想在San Jose这边就是很不方便呢，因为你去那个 supermarket 买东西它不能提供塑胶袋，所以呢你往往就是买了一堆东西以后你要想办法把它 carry。 所以我想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生存这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矛盾，我们看到了也许无力，也许说大家都在找寻一个方法，但是只是不知道方法在哪里哦。OK， 好，我想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请到湾区知名的保险经纪 Nancy 孙来到我的节目现场。 Hello Nancy 你好。
哎，丽红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Nancy 孙，代表美国人寿生前利益万全保。
Nancy 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是今天呢想和各位分享这位伟大的开刀医生 Dr. Maurice Barna 他的讲的一个故事。那这位医生呢他是非常有名哈，他在1967年和他的哥哥呢是第一次成功的为人类做心脏移植的这个成功的医生啊，这是一个历史故事了。而且呢他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位提倡并且发明人寿重大疾病保险的大工程。
重大疾病指的就是万全保中的八大重病吧？
是，可以这么说。而且呢其中是也最主要还是以这个癌症、中风和心脏病为主。那我希望今天借此呢能让各位呢更了解生前利益万全保对它的来源和这个它的重要性。
各位朋友请听听看是什么样的故事，顺便请先记一下 Nancy 的联系电话，她的电话是408-489-0591，408-489-0591。 0591。
是，这是一位年轻的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小孩，得了癌症，结果呢，就是她就去看医生哈，后来呢，是肺癌，那医生帮她切除了以后呢，她在医院住了5天，然后休息了3个礼拜，她就赶回去工作了。
这么快就回去工作吗？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工作的呀。
是的，没办法呀，两个孩子都还小，她又没有积蓄，一家人要吃饭，付房租啊，所以这些生活费她都必须要的，所以她必须要工作，没有选择。
嗯，
呀，差不多呢。她这个病了2年以后呢，她又回来了。这位女士她的病她的癌症扩散了，来见医生。那么她这个样子，她看得糟透了，非常憔悴，人呢就是这整个都皮包骨，脸都这个整个凹下去了。Dr. Barna 呢，就是帮她看了以后呢，她说她真是不知道她当初怎么走进这个诊所的。后来呢，她就劝走的时候呢，她建议她回去多休息。你知道这位小姐怎么说吗？
她说什么呀？
她说啊，医生啊，我刚刚才从我的工作赶过来，我现在必须要赶快再赶回去，我还要做事呀。这一次呢，这位小姐呢，她在离开的时候呢，她的表情非常的绝望，因为她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很不好了。她很慎重的向 Dr. Barna 说了一声再见，就赶回了工作。果然呢，3个礼拜以后，她就去世了。
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遭遇，真的是非常令人同情。
是啊，根据 Dr. Barna 的说法呢，这位可怜的女士呢，她为了生活哈，她必须要一边承受着这个病魔的这个摧残，还必须一直到工作到死为止。那好在呢，她还有一份传统的人寿保险，在她死后留给她的一双儿女。可是呢，她自己的人生真的是惨不忍睹。
像这种癌症病患的例子其实非常普遍，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得病和这个没有这个重大积蓄的这个人身上。对了，他的保险如果是生前利益万全保就好了，如果大笔赔偿金，他可以不要去工作，也不用死嘛，还可以好好生活。
没错没错，这个生前利益万全保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人生病的时候他有这笔钱，可惜这位小姐他没有。也因为这个关系呢， Dr. Barna 呢，他决心要推崇重大疾病保险来保障这些所有有重病的人，结果他成功的变成把这个事情办成了。而现在呢，我们美国人寿呢，它更成功的将重大疾病放到我们的人寿保险中，这样子的，让我们所有有这个人寿保险的人呢，都可以有重大疾病的保险。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生前利益万全保。
所以说万全保真的蛮重要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向这个 Nancy 啊咨询一下关于这个万全保的事情，可以打他的电话，他的电话是408-489-0591。好，说起来啊，那我们这一代真的很幸福，常常在手边有很多好的资讯，只是不知道包括万全保在内呢。
是啊，所以呢，我会一再的到你们电台来提醒大家，这个生前利益万全保的重要，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在美国破产的人数呢，中间有二分之一的人哈，都是因为医药费付不出来而宣告破产，而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有保险的，健康保险。
哇，是啊，现在更糟，医疗保险又贵，保障范围也小了一圈。
是啊，美国人寿的生前利益万全保呢，可以为您的人生把关，预防呢，在万一得了重病或是需要长期看护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有一笔重大的这个赔偿，拿到这笔钱，不但可以帮我们付掉身边所有的债务，更能够保障我们的家人的安定的生活。
各位朋友，再次告诉您 Nancy 的电话，她的电话是408-489-0591，408-489-0591。
啊，谢谢谢谢，这个谢谢丽红，也谢谢各位湾区的朋友，谢谢您的支持，也祝你大家幸福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天土世界节目现场，我是赵慧娟。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建筑师贺长生。那我想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一个永续地球绿化这一些现象，那我们也真的发觉到说，真的来讲，在现在我们很多人，我们对于这个现象，我们看到，我们了解，也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些时候，所有的资讯是冲突的，那资讯是复杂的，甚至于我们会发觉到，某些时候，为了要图利某一些人，或者是怎么样，它造成了更大的一个冲突。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在台湾来的朋友，或者关心台湾情况的人，就会注意到，因为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就是所谓台湾文林院的那个事情。OK， 就到底是因为要都跟，就是都市计划要去改变，但是呢，就是 整批的，因为他们刚好是在这个文林院是在都市计划当中的一个地方，可是呢有全部人都同意了，但是有一户人家他不同意，一户人家姓王。那所有媒体很奇怪，一面倒偏向于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很可怜，然后呢为什么要被迫搬走。但是当你今天在整个的一个法令规定在走的时候，事实上到底我们是应该去配合这个法令，还是觉得说哦他们很可怜，或者认为说今天这件案子其实只是图利了少数的这个所谓的建筑商。所以我觉得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更扩大来看，就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也许很多事情是其实很简单的做到，但是在这个做到的背后，因为它有别的一些原因，所以造成大家开始越来越迷惘，反而变成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走。那我觉得这个 so far 到目前为止，它并没有好像找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那当你被骗了一次，被骗了两次之后，我想很多人都会退缩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地球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危机存在，但是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我想这个还是一个未定数哈。
嗯哼，是，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大家都晓得发明，就是不是发明这个苹果电脑的这个创办人，乔布斯 Steve Jobs 啊，最近才往生。然后但是有些人在讲过，他真的是带给了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对他对我有没有来觉得电脑是比较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比较机械性的那种，可是Steve Jobs 他让我们感受到哇，尤其是他把所谓 Beatles 的这种 entertainment 的东西，把一些这个所谓电动玩具 online gaming 这些东西全部都把它全部集中在一个小小的一个 iPhone 上。这可是另外一个事情上，大家都晓得台湾的这个首富郭台铭，他的富士康在中国做的所有的帮忙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研发啦、加工啦做好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内地，他就是在富士康做，然后真的他们做的东西太棒了，因为这个不可能人类的科技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地步，让我们感受到哇，这么真的是 mind blowing， 然后 eye opening 这种机会。可是是不是 Jobs， you know， 他把我们带到这境地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是无论是做了好的事情，或者是做了在天道上，人家觉得no， 你 damage 这个世界很多。因为我有一次在 Palo Alto 看到，我就是夜里面我在走，然后看到有一个叫 Green Citizen 的一个这个也应该也是一个华人，好像一个台湾朋友他开的一个，他专门是做recycling 啊，就是回收电子产品的一个 non-profit 的一个，就是说非盈利的组织。然后他就是晚上哦，可是问题他那个电视还在放在中国的某些小的城镇啊，就是因为全球化啊，但是所有的这些这个电子产品回收的全部就送到那个小镇，在那个河流里面，在那个城镇上，每一个人都坐在那个路边把东西敲散开来。他们本身的所谓这个健康放在一边不讲，但是整个城镇基本上毁坏的非常非常厉害。这个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我很非常非常崇敬的，因为他父亲是他的祖父是梁思成，他的这个儿子祖父是梁启超。梁思成，中国的这个建筑家里面是这个非常非常崇敬的一代。他的儿子梁从诫也是在他六十多岁左右，就是把他的所谓这个工程的专业放开来，然后他去做环境的保育。他就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其实啊，我们讲这个，其实中国的经济，我不是搞经济的，我也对这个东西有兴，也是蛮有兴趣的。他说，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所以城乡的经济是把中国经济带到世界舞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程。可是问题是，他对于这个一些，因为就是城乡，所以大家都把客厅变工厂。以前我们讲台湾谢东闵啊，那个年代我们把这些事情，可是实际上每一个家的客厅都变成工厂之后不得了，那变成了一个多大的一个灾难，对人类文明的灾难。因为其实人我们现在生活的需求应该是因为很多事情都方便都改变了，所以应该变得比较幅度应该越简单越清楚越 一个单纯好，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机器一个工厂，每个人都要做一个个体户，然后才能够赚钱改变这世界。那所有的那个一些无论是法规啦或者是其他事情来规范人不要去污染这环境，因为每一个城乡都被污染了，大家你想我们还有这个清净乐土吗？没有了啊。这是梁从诫讲的。那我这种东西我也不是，我就我不是搞政治的人，那我也不好意思讲太多我不太了解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嗯，听他讲好像蛮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就是。
对，我想，其实前一阵子就是每一年在 San Jose 那个 Convention Center 不是都有动漫展吗？那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去，那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说，有宗教基督教的人士在前面抗议，那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说，哎，好好玩哦，为什么？我还以为他们也是，你知道，因为动漫不是他们都会做那种化妆成那个的吗？
是。
那后来我女儿才告诉我说，基督教的人是非常反对动漫，那他们觉得这一些的东西其实是把人类的思想其实整个彻底的污染。那我后来才花了一些时间真的在研究这些 game， 真的会发现到说他真的把人其实好像麻痹了，因为太多那种暴力啊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超过。那我觉得假如说今天真的有一些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人真的来讲我们身在其中而不感觉，那在我们的后一代已经变成说是他们的习惯。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真跟假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界限变得很模糊。那像譬如说 game 里面我玩赛车，对不对？然后呢他有很多有暴力的，所以当我今天看到警察的时候，我要赶快开着车就冲过去，或者把警察给撞到，然后这样警察就抓不到我。其实当你这个观念一直不停地放在你的思想里面，有一天也许你真的碰到，你的直觉反应就是这样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宗教界的人士会对这个就是现在这么流行，大家已经趋之若鹜的这样子一个提出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看起来很无力。OK， 那我想这同样的一个情况，就像我们今天在谈的，其实我们都知道 ，OK， 有这样子一个现象，有这些问题已经存在，那地球也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警告了。可是好像大家还是没有办法，我们 push 我们自己往那条路去走。
同意您的看法，那您讲的这个哇，这个很好的一个题目，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含现在其实无论是 teenager 开始，他们就对于所谓 sports 很有兴趣，像我儿子NBA。NFL 他们所有打那个看那个 football， 大我想慧娟您也记得，就在前不久就是 football 他们发觉，当然问题是有些那种所谓那个 Penn State 他们那个是 scandal， 那个另外一回事，但是他们还有那种教练就是要求队员你能够伤害多少人，在什么时候把他打成什么样子，然后他不能够继续再上场，这种暴力的情况真的就被抓出来了， you know, 这种状况。所以你想想看，这种对于一个孩子，他在美国 sports 他们的就是说运动啊，这些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我经常叫我儿子去做环境保护，叫他跟真古德，我们真的有见过面，他也很受感动。可是他讲起那些黑人的球星，像 Magic Johnson 都有老的啦，像 LeBron James 这些，哇，他们是一本经翻出来的。可是他也打 game，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一种作为家长的，作为一个面对这个世界在这样子变动的，我觉得很困难啊，我们觉得无力感，是不是？
我想以前我们大家都在讲嘛，你运动其实第一个要求是要有运动精神，
是的，
对不对？然后我们其实希望运动是培养那样子的一个挑战啊，自我的一个竞赛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真的来讲，现在的所有的运动，因为一旦牵扯到了某一些东西以后，它其实变质。然后呢，再来说那种暴力一旦加进去以后，其实真的变质。可是这个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说这是不是因为人类自己本身我们造成了很多的一个污染，你可以包括地球的污染，其实也包括了我们自己心灵世界上的污染，因为我们放纵我们自己做很多我们自己觉得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它相对来讲其实也是从很多地方给我们很多的警告，但是我想我们不一定有去很 serious 去 take 这个警告啊。那我想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目前来讲植物生长异常， OK， 其实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当今天天气变动，对不对？所以该热的时候呢，应该原来这个时间应该要开始发芽呀，应该要开始结果，但是现在没有了。其实这个东西潜在的，我想 应该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OK， 那就是粮食。
对
对，但是呢这个问题好像提出来了，可是好像很多人又不愿意去面对它，又把它盖下来了。其实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定会我们会面临到的。那么在未来，就是说在整个那种建筑的构想，或者是说在整个的这种布置上面，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想法？
我想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是，我记得前几年我们在讲，因为其实现在汽油越来越贵，但实际上这个汽车在变成 hybrid 之前，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他们本来是要用玉米哈、啊
嗯，
这个要把它提炼成某一种能源让我们来用。可是问题是，连汽车都在跟人抢食物的时候，你想这个人类的文明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嗯？不过我其实，在所有的这种所谓悲观和是危机的这种风险想法当中，我就到底有个想法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新闻从业人叫Rich Loof， 我听过他演讲，他说他写过一本书《The Last Child in the Wild》，他是意思说在野外的最后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是不是最后在野外孩子可能已经都没有了，可是都已经不在了，因为小孩都不会在野外了，可是是不是应该我们在让小孩子或者我们自己多看了8个小时电脑之后，应该也同时有8个小时能够去接触自然，了解植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不要让汽车把我们的粮食抢走。那如果汽车把我们粮食抢走的话，我们就把汽车就废掉了，我们不要汽车，我们走路或者骑脚踏车。
OK，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很快回到节目现场。
是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蒸焖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出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香浓顺口，冰得恰到好处，它就是麦当劳的 McCafe 冰咖啡，有榛子、焦糖、乡愁等5种鲜美口味，令人无法抗拒。现在品尝任何口味的中杯 McCafe 冰咖啡只要1块钱，期限只有2周，请勿错失良机，赶快来麦当劳满足您的渴望，尝鲜活动到4月29日为止，此限时优惠专案仅限于特定的麦当劳餐厅供应。
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我是赵慧娟。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来宾是建筑师贺昌生。那我想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说人类势必会面临到粮食短缺的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提出什么 solution， 那只是提出有这个现象哦。那我想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出来一个，就是说最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些现象，那就是什么黑鸟，很多的黑鸟最低好像还是在连续2年，对不对？每年在1月1号这个左右的时候，在美国有大量黑鸟最低，那也有大量鱼类死亡。那当然其实我也看了一些很 negative 的，就是有人在网上面就是在讲说啊，美国你们那个黑鸟最低是因为你们做了什么坏事。 OK， 不管怎么样，我想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说你是鹰守望者观察家哈、
嗯，
那你在观察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现象你们观察到了？
我们倒是 OK， 我们做这个所谓Eagle Watcher 或者做 Hawk Watcher 哈，我们是在金门大桥北边的一个叫 Hawk Hill， 就是叫鹰丘，如果这样来翻译的话啊，猛禽基本上就是这些所谓鸟类，他们基本上都是用那个所谓热气流在盘旋，然后从他们每一年有两个 season， 有两个季节，第一个是从在八月到十一月份从北边往南边迁，有些像老鹰他们基本上能够飞行有些时候几千公里的，为了要好像是一种自然的一些现象，那我们后来有发觉，然后每一年他们另外在春天的时候，在差不多年初到二三月份，他们会往北迁，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去寻找食物，然后培育幼鸟，然后孵蛋，然后这样子。那以前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量使用 DDT，所以那个 DDT 到了植物，然后所以很多那个鸟或是老鹰，他们因为吃了它的动物啊、鸟啊或其他的任何东西，它的蛋壳完全没有办法那个程序，就是说鸟能够成长，所以那时候大量的动物基本上没有办法程序。那 DDT 是已经完全被现在被这个变成违法取缔的事，虽然还是用某些所谓杀虫剂还在做这些事。那因为尤其现在是今天这个阶段是地球日，那至于说所谓黑鸟死亡，依照我的了解是美国地理探测局，因为地理探测他们还有专门的一个机构，好像是在爱达荷还是哪里，他们在对事情或事件还是有继续深入的研究。前几个礼拜我们刚好我们很崇敬的一个台湾的一个鸟类专家，就是刘晓如博士，刚好其实这个礼拜四哈，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朋友，有兴趣到金门这个公园有叫 Four Mansion， 他们是晚上七点钟礼拜四四月二十六号，我们晚上还请刘晓如博士，中研院，台湾中研院，他还特别在讲，就所谓蓝鱼的一种什么猫头鹰的事情。那其实所谓鸟类这种变化，有的时候是跟文化的一些东西有关系的。那以前就我不是说要把题目岔开来讲远一点，像蓝鱼的这个猫头鹰，在蓝鱼人心中，因为他们这种迷信的观念，认为那是魔鬼的使者。啊，这是很不吉祥的动物。可是就是因为，刘晓如博士他25年的这个经历，然后让大家了解，其实动物是的生存的现象，基本上跟我们所迷信的人所赋予它的一些所谓讯息和那些东西实际上有关联。可是问题，其实上我们应该保护的是动物，因为动物基本上是一个食物链，是一个人的生存的。如果假设老鹰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老虎没有办法生存，老虎没办法生存的时候，它底下所有的食物链，我们人怎么生存？因为它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动物。所以黑鸟死亡，或者是大量鱼类死亡，或者是像那种 salmon， 它没有办法逆流而上去培育
下一代
、我们人类的环境是已经可以证明，就是说已经被污染到了完全无以复收的地步，那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我抱歉哈，我这就是建筑师，我们在这边讲外行话讲出来的，因为我不是野生动物专家啊，所以作为一个鹰守望者，我只能这样子跟慧娟您大概跟听众大家回答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想在前几天其实有一个新闻也蛮有趣，跟这也有关系啊。他说我不记得是在哪一个国家，说生了一个母鸡，生了一只小鸡，OK， 生出来的是小鸡而不是鸡蛋。所以呢，那母鸡当场死亡。那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它会在新闻上面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都知道母鸡是生蛋嘛，但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变成母鸡竟然会生出一只小鸡 ？OK， 那我想这些情况其实真的来讲是越来越贴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哦。那但是只是说，怎么样去面对它？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准备？我想怎么样去听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警告。那另外一个，我想在从2010年开始，其实有很多地方出现所谓的天坑。那天坑的话，因为我想它还是跟建筑有一些关系哈。那到底说这个是一种自然现象产生的呢，还是说它有某一些很大意味着某种变化上的一个开端？
我想新闻媒体上天坑都有很详细的，就是说如果从地质的角度上来讲，它是一种喀斯特地形，然后如何要下陷下去。那我看了台湾的一些资料上有人讲说在一个巨型的天坑，我不晓得四川还是在巴西 Brazil 那边，他们还在天坑下，有英国的探险队下去，然后在天坑的这个周围上面找到了那种钛金属的球，然后有七龙珠啊这些东西。不过我们先把这东西撇开来看，我自己倒是延伸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曾经看过读过一本书，但这个东西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所谓全球性、地域性，还有21世纪的文明的一种焦虑和恐慌是有关系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英国在地理杂志在1998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三个人。有三个探险家，那这三个人都是，我想是一个是英国人，两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其中有一个英裔的，是一个巴基斯坦人，有三个人，他们到西藏，就是雅鲁藏布江的上游，他们依循1924年最早一个探险家，他们在那时候找所谓失去的乐园啊，其中有这么 Lost Horizon 失落地平线，去找那个香格里拉那个地方。他们基本上这个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The Heart of the World, A Journey to the Less Secret Place, in the World. 它实际上叫世界的心脏，最后的秘境之旅。一个人叫 Ian Baker, 那个人是在80年代左右，他就到了尼泊尔，然后跟 Harmi Sardar, 这个人是哈佛大学的，是人类学的一个，他专门是研究蒙古和西藏那种所谓前工业文明的，他跟那个所谓他另外的一个这个 focus 是说专门在蒙古人有跟麋鹿哈，一群白色的麋鹿在大雪纷飞的靠近西伯利亚的边境上，那些人还是传统的，就是用他们传统原始社会的生活形态还在生活的。那所以他们到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去寻找所谓那个地方是其实上是真正的就所谓人类就是地球的这个后的一个秘境，那个秘境基本上是在一个瀑布之后，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再重新找到那个地方，那他们一个瀑布底下能够钻进去之后会看到另外一个世界。那我想所谓世界的心脏或者所谓天坑，让我想到的就应该是一个类似的，所以这是一个现象，基本上或许是一个怎么说呢，我先头好像在上一集节目中有提过，我们心脏的功能哈，是地球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有机体的话，那地球的心脏应该是说不定就在西藏的那种秘境，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地方，那心脏供给自己的血液，然后再把自己的这个所谓那些养料分给不同的器官。那可是你看看我们地球上有很多地方已经变成荒漠，像沙漠这种地方就好像是皮肤已经干燥掉了，我们看到有些地方 flood 表示一地方有些肿瘤或者是肿起来的地方，所以说不定天坑基本上就是好像可能是这个皮肤科的专家在看我们地球上它的这个皮肤已经有些地方已经非常有异样的产生，说不定是一些 indication。 那我自己应该再仔细研究一下，或想想一下，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地球永续的角度，或者人类文明的角度，或者是建筑角度上看，天坑它能不能够给我们一种启发，还有一些想法。但我觉得它可能是，就像是我读这本书叫《世界的心脏：最后的秘境之旅》，给我们的一些想法，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其实天坑那时候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人在讨论呢？因为觉得它蛮奇怪的，怎么会突然之间一个晚上然后就地球就陷下去了，然后就一个大的洞。那很多人也在问说，你忽然间有这么大的一个洞，你就算你正常来讲有这么多的泥土，对不对？可能是几吨或者上万吨的泥土就不见了，这些泥土跑到哪里去了？那我想其实这一些现象真正来讲可能也都是一个无解的答案，因为真的我记得最后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因为早期人家是讲说因为发 发生的地方的地形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说，哦，那是因为偷工减料，对不对？因为在中国，但是最后一个地方是在德国，
嗯，
然后而且是在一个 town， 就是一个那个一个小镇当中，然后呢，大家晚上就听到慌一声，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看到说，哇，我家的前面后面就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所以大家去看，那这么短的时间，这些泥土跑到哪里去了？
嗯哼。
那当然有趣的是，我觉得有趣的是说，后来这些科学家解释不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好像就被盖掉了，
是的，
就再也没有人要再去谈到这件事情，然后就当作说啊，这个事情只是一个不存在。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讲，我想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当我们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开始去避免掉它。那在以前，其实我小时候那个时候讲说圣经上说耶稣会再来，可是没有人会去相信他是耶稣，那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些人好愚蠢。可是我觉得现在我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
是的，
因为太多的虚幻，太多的东西有没有让我们已经造成了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的存在。譬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电影越来越真实， 3D 的 2D 的，那或者说很多的 game OK 让你深入其境当中，当我们今天把虚幻跟真实我们分不清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潜在很大的一个危机。嗯哼，
完全同意，谢谢
OK， 那我想我们今天其实谈了这个问题，是希望说透过有没有很多的一些征兆，或者透过说我们对地球的一个了解，我们希望真正让大家能够思考深思更多的问题啊。也许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其实地球的生命跟我们密不可分，可是呢我们往往是只是在用这个地方，而没有真的用爱用关心去看待这个地球。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今天探讨了非常非常多各种的现象，那当然大多数的现象其实是无解的，可是我们总希望说透过这样子一个呼吁，也许在大家有限的能力下，我们有机会扭转乾坤，然后还地球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空间，也还我们自己一个更好的空间。那我想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何昌生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是非常谢谢慧娟，非常谢谢
呀，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二天图世界空中见。